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正道的环节。那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就是在箴言的第16章。那这章有很多宝贵的真理。那我们今天就讲一个主题，叫做得胜的秘诀。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先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在你的百姓身上有丰盛的恩典，你在你子民当中有奇妙的作为。你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有力量，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和真理当中，我们可以站立得稳，而且得胜有余。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箴言16章的经文，也祝福你的讲台，让讲台按着你的心意，将你的话语讲解清楚，使你的百姓都得益处，都得造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得胜的秘诀。那我们因为啊，这个箴言16章其实有很多宝贵的真理，就因为箴言这卷书的特点就是每一节经文都很宝贵，所以我们就选了三节的经文来去看我们怎样得胜。那我选的第一节经文呢，就是箴言16章第二节，这里面说的，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所以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其实他真的在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真理，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过一个得胜的人生。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人有很多的软弱，我们会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认为是对的，都是清洁的。但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唯有耶和华能够衡量人心。所以我们要得胜，第一个秘诀，最重要的第一步，要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深深的感恩，因为这个世界上面，包括我们自己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根本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拼尽一生的力量，我们其实离得胜很远。但是当我们真的认识我们上帝，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了真正的得胜的人生。而且这节人经文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上面人人其实本质上面都是失败者，唯有信靠耶和华的才是得胜者呢？我们说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为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所以人最大的失败就是自以为是。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果我们自以为是，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看见、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法，经常我们就会失败。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得胜，是因为我们到上帝面前。而我们要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主耶稣讲的这节重要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4章第6节，主耶稣告诉门徒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如果我们要到上帝面前，我们小心另外一种骄傲。什么骄傲呢？就是哎呀，我看了箴言16章，说人一切所行的，自己看为清洁。哎呀，我要到上帝面前，所以我每天要读圣经，只要我读圣经，我就不会失败了。我们说不，耶稣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读圣经都会读成法利赛人，你读圣经都会读到自我里面，你读圣经都会越来越自以为是，其实变成离失败更远更近，离得胜更远。你看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得胜的，以至于他们杀了耶稣，他们还认为自己是对的。但是主耶稣告诉门徒，也是告诉我们，耶稣才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不借着耶稣不能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们要得胜，一定要到神面前，而到神面前一定离不开耶稣。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是要奉耶稣基督名来祷告，而不是说我们自以为是，不是像法利赛人一样在圣殿里面真的是自夸自视。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说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得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每当我们放弃我们自己的自以为意，每当我们放弃我们自己的固执，我们就开始走上得胜。而我们放弃自己的固执，还不是仅仅放弃自己的想法，而是要去靠耶稣。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圣经故事，就是以色列人攻克耶利哥城。耶利哥城这座城市又高又大，城墙都有，真的是内城和外城，而且非常的看起来是很难打的。但是 当约书亚他自己在想办法的时候，其实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而上帝就教约书亚很重要的功课，教以色列人很重要的功课，你们要得应许地吗？你们要在应许地得胜吗？你们要放弃你自己，你要知道唯有耶和华才是这支军队的元帅，唯有靠着上帝我们才能得胜有余。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学会这个宝贵的真理，我们要靠着耶稣，我们放弃自己为义，我们不要以为我自己所行的都是清洁，我们要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求你施恩，求你衡量，求你带领，这样子，这是我们得胜的第一步，到上帝面前靠着耶稣基督寻求我们的主真正得胜有余。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再看箴言十六章第三节，这节经文也特别的宝贵，但是也很容易被我们划过去。这节经文怎么讲呢？他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这节经文其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很大的一个激励，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他说什么呢？你所做的要做什么呢？他没有告诉我们说，你所做的你尽力去做，你想方设法去做，不像我们中国俗话说的，你要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你要找多一点的人去谋划，然后把事情做成。他说不是的，其实我们把全世界所有人都找到，我们一起谋划，我们依然会失败。他说你要怎么得胜？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得胜秘诀的第二点就是交托。我们只要交托给主，我们就必得胜。我们只要不交托给主，我们紧紧抓在自己手里的，我们就会失败。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看上帝多么爱我们。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的焦虑就是因为不交托，而当我们交托的时候，我们的焦虑也消失了，而且得胜也马上就来了。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圣经一个我们的先祖，很著名的先祖，就是我们的雅各。我们看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是抓住的意思。那我说，我们知道雅各在亚伯渡口跟我们的上帝摔跤以后，上帝给他改名字，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而我们知道，在雅各遇见上帝之前，在这个亚伯渡口遇见上帝之前，上帝一直恩眷他。但是在此之前，雅各的人生特点就是抓抓，什么都要抓在我的手里。所以雅各之前那20年过得很艰难，被他的舅舅拉班，也是他的岳父拉班，真的是10次改工价，他很难的。但是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难，因为那个时候的雅各一直在自己紧抓，一直在自己紧抓。当他要遇见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他再用这种态度，他是胜不过的。所以上帝来跟他摔跤的时候，让他做以色列。他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雅各后面为什么可以得胜，其实他学会了交托，他不再焦虑了，他不再靠人的方法，而是仰望上帝，而是依靠上帝。所以一个紧抓的雅各，就像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还想靠自己，我们很辛苦，我们很艰难，我们眼泪流了很多，虽然我们的眼泪主都纪念，但是这些眼泪常常伴随着一声叹息，伴随着很多的失败。但是当我们到亚伯渡口遇见我们的上帝，我们知道要交托我们的上帝，我们成为一个真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那强大的仇敌，就像以扫他带着400个勇士，真的是来到雅各他们家人面前的时候是虎视眈眈，不怀好意，但是雅各大大得胜。弟兄姊妹啊，所以这雅各的经历就是箴言16章第3节他清楚的印证，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我们若不交托，我们就不能成立，我们若不交托，我们就不能得胜。我们抓得越紧，我们失去的越多，我们的艰难越多，我们的沮丧越多。但是我们越多交托给上帝，我们的得胜就越多。所以我们要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再讲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讲台上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常常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祷告非常的重要，非常的有力量。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的联祷祭坛，我们在这里祷告，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不是仅仅我们一群人聚在这里祷告了一下结束我们的任务，我们的祷告一定会改变这个宇宙，改变这个时代，改变这个国家，改变这个社会。但是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祷告的终点在哪里？弟兄姊妹啊，我们不少基督徒是热爱祷告的，但是有很多热爱祷告的人，祷告祷告后来变得灰心，变得软弱了。为什么？因为他祷告以后，他的终点一直盯着结果，结果在哪里？我想要的结果有没有？我们说不，弟兄姊妹，祷告的终点不是你想要的结果，祷告的终点是交托给耶和华。 所以我们在凡事上面，只要我们凡事祷告了以后交托给主，就可以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我们可以像那，就像主耶稣说的，你们要回转向孩子。孩子的特点是什么？孩子的特点就是信赖，就是信任，就是简单，就是交托。因为孩子对父母有完全的信任，我们对天父也应该如此。主已经应许了，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当我们祷告了以后，我们要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他答应我这些，我跟他祷告了，他一定做成。所以我有时候我给大家做一个比喻，我说假设你认识一位省长，这个省长权力很大，能力很大，跟你关系很好，你有一件事情很想让他帮你办，你跟他说，这个省长跟你说，好了，这个事情交给我，我跟我的秘书讲一声，这个事情我帮你搞定。我们一般跟他说了以后，我们不会天天烦他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他有能力。但是你注意，我们很多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任还不如对一个市长，甚至不如对一个区长，更不要说省长了。我们经常在上帝面前祷告完了，然后又焦虑又担心又恐惧又忧愁，然后总是担心上帝不做事情。弟兄姊妹啊，上帝亲口说了，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所以我们学会交托，我们所谋的就必成立。凡事我们到主面前求问主，主啊，这是你要我做的吗？我们求问他，他会告诉我们。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我该做的，我求主你引导我，我把我所做的交在主的手里，我们就会看见主赐给我们的得胜。因为祷告的终点不是我想要的结果，而是那信实大能的耶和华。凡事交在他的手里，我们就不会羞愧，凡事交在他的手里，我们就会大大得胜。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我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说我们去看箴言的第十六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的，我们怎么才能得胜。弟兄姊妹啊，得胜不是靠我的谋略，得胜不是靠我的紧抓，得胜不是靠我的坚韧不拔，得胜是靠交托耶和华。我们越能够交托，我们就越多的得胜，我们越不能交托，我们就越多经历失败，我们甚至会惶恐，我们甚至开始质疑上帝，说我们的上帝是真的吗？但是当你学会交托以后，你会发现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凡是你托他办的事，他办成的结果一定超过你想要的结果，是惊喜，是奇妙，是得胜有余，是福杯满溢，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箴言十六章的第四节，这里面讲到什么呢？说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我们要去得胜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挑战，就是面对恶人。我们在世界上面一定会面对恶人，一定会甚至面对一些很凶恶、很狡猾，好像哈曼那么狡猾，好像真的是以扫这么凶恶，好像该隐这样子的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好像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很多那些恶人，甚至有些恶人真的是很嚣张，又很有钱，又很有势力。面对这些人，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还能不能得胜呢？弟兄姊妹，我说这是我们得胜秘诀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有信心。信什么？信主在掌管。因为这里面讲说，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要做敬虔的人，当我们要做上帝吩咐我们美好的事的时候，上帝没有答应我们说，因为你要做的事情是好的，所以你不会遇见拦阻，你不会遇见仇敌。恰恰相反，圣经多处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善上要聪明，在恶上要愚拙。圣经上面多处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竭力行善，我们要努力。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这是罪人组成的世界，我们要做成上帝托我们的工的话，你不可能不遇见恶人。但是你遇见恶人该怎么办呢？也像我们今天前面的那些经文就特别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去窥探迦南地。那么窥探迦南地的时候，我们看到那十个探子和两个探子回来，大家看到的景象是一样的。 就是大家都看见了恶人，大家都看见了很强很强的仇敌。但是十个探子和约书亚和加勒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约书亚和加勒看见了上帝，他看见上帝对万有的掌管。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得胜的时候会遇见恶人，但是当我们遇见恶人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要相信，相信主在掌管，相信主掌管万有。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就只管安心。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圣经里面无数的故事，无数的经历都告诉我们这一点。这也是我们的信仰和世上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世上的宗教很多地方他们强调的是什么呢？说那位善神管善事情，魔鬼啊这些恶神管恶事。但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怎么说？圣经上面讲我们的上帝是掌管万有的，连恶人也在他的掌管之下。耶和华所造的各事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所以连魔鬼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所以在约伯记里面，魔鬼也要向上帝打报告，不是说上帝让魔鬼去作恶，而是魔鬼不能越过上帝给他画的界限。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的安息是什么？我们的安息不是我跟主祷告，主啊你让我不要遇见特别可怕的恶人。我们可以祷告主，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不遇见凶恶，不遇见试探。但是我们更多的要跟主祷告是什么？主啊给我信心，让我相信你掌管万有，善恶都在你的手中。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也是我们很喜欢的圣经故事，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先祖那个最伟大的先祖之一就是约瑟。那么约瑟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是最出色的，但是他的出色激起了哥哥们的嫉妒，所以哥哥们就用诡计，然后本来想杀约瑟，后来说杀了不如卖了做奴隶，所以把约瑟卖到埃及。所以这个原来穿彩衣的约瑟结果去了埃及做了奴隶，在人看来被亲哥哥十个亲哥哥陷害，还有比这更惨的吗？但是我们知道约瑟在谁的手里？约瑟不在雅各的手里，约瑟不在那个爱他宠爱他的爸爸的手里，而是在天父的手里，在掌管万有的上帝的手里。这位上帝善恶都掌管，所以他让约瑟在埃及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让约瑟的生命越来越出色。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果在世界里面遇见艰难，遇见恶人，遇见那些丑恶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慌张，我们不要惧怕。你要知道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有神学家说过这样的这个名言，他怎么讲呢？他说魔鬼其实就像一只恶犬，但是这只恶犬脖子上有锁链，而锁链的那头拉在谁的手里呢？拉在耶和华的手里。所以上帝如果不许可的话，魔鬼的那个爪子就离我们鼻子只有 0.001 毫米的时候，他就扣不到我们。如果上帝许可，似乎他的手掌打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上帝保证罗马书第八章说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约瑟怎么从他一切的经历当中大大得胜，我们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当我们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只管安心，我们就只管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甚至遇见恶人的时候也不要怕，因为约瑟在监中也好，在哪里也好，圣经里面讲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弟兄姊妹啊，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他不仅跟约瑟同在，也跟我们同在，他不偏心的，他对约瑟有多少的爱，对我们也有多少的爱。他让约瑟经历艰难，使约瑟的生命发出天上的馨香之气。他让我们经历艰难，遇见恶人的时候，他的美意也是如此，让我们的生命也有天上的香气。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怎么样坚定的信心呢？就是我们要相信恶人的诡计一定会失败，而主的美意必定成就。因为就像箴言十六章第四节这里讲的说，耶和华所造的各事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所以恶人是为祸患所造的，而我们呢？我们这些新造的人不是为了祸患，我们是为了蒙福而造的。 我们要知道上帝给亚伯拉罕呼召他的时候，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一上来跟亚伯拉罕怎么讲呢？上帝不是跟亚伯拉罕讲说，亚伯拉罕呐，你很糟糕啊，亚伯拉罕呐，你很可怜呐，不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家本族，我赐福给你，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甚至将来谁给你祝福，我要祝福他，谁敢咒诅你，我咒诅他，然后你不单自己蒙福，你要使万民得福。弟兄姊妹啊，我们都是上帝所造的，我们的上帝对亚伯拉罕多爱，对我们也有多爱，所以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恶人的诡计没有一个能成就，而主的美意，特别是主对我们的美意，对我们教会的美意，对我们家庭的美意，没有一个会落空。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个图片，就是描绘圣经里面我们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故事，也是对今天的世界格局有重大影响的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他们在腓立比，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结果被人抓了，抓到监狱里面，上了木狗，被鞭打。但是他们在监狱里面，他们怎么样子呢？他们没有在那里哀叹，他们没有像我们，甚至有时候我们假属灵，我要说是假属灵，我们有时候遇见传福音，遇见艰难的时候，明明是仇敌攻击，然后我们说我们要省察一下，看看是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保罗希拉不搞这个，保罗希拉就在监牢里面干什么？唱诗祷告赞美上帝，因为他们有信心的眼睛，因为他们有属灵的眼睛，他们看见什么？他们看见恶人的诡计一定都失败，主的美意一定成就。所以就在他们唱诗祷告赞美上帝的时候，监狱的门打开了，然后那个狱卒很恐慌跑过来，哎呀要自杀，保罗和希拉跟他说不要自杀，我们都在这里。然后我们知道当天晚上他们就把保罗和希拉邀请到狱卒的家里，狱卒一家当天晚上信了耶稣，当天晚上受洗，然后福音传到腓立比，福音进入欧洲，整个世界历史开始彻底改变。为什么西方世界那样的先进和发达？不是因为希腊文化，是因为耶和华的福音传进来了，是因为上帝把恶人把魔鬼的诡计全然挫败了，他的美意全然成就。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心要何等的喜乐，我们的灵要何等的畅快。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讲基督徒该怎么得胜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我们不可能用短短的时间都讲完，但是我盼望今天借着我们箴言16章2到4节，包括我们 约翰福音14章6节的经文，帮助弟兄姊妹去看到我们得胜的秘诀是什么。我们得胜的秘诀是不是自以为义，不是自以为是，而是到上帝面前。我们得胜的秘诀不是自己紧抓，而是交托给主。我们得胜的秘诀是当我们遇见强敌的时候，不是像十个探子那样的惊慌失措，报恶性恐慌，然后把仇敌的力量夸大的不得了，而是我们看见仇敌的时候，看见我们的上帝比仇敌大得多得多，恶人也在他的手里，恶人的诡计一定失败，魔鬼的阴谋一定失败，主的美意都要成就。当我们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大得安慰，我们就大得激励，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我们分享的这段的经文，箴言16章的这3节的经文。那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其中我们都能够得益处，得造就，我们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就着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我们分享的内容，我们要做一个回应的祷告。那么我们今天的回应祷告呢，我们有3个方向。那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为众教会的讲台祷告，求主让更多讲台要把焦点放在基督的作为，而不是基督徒的作为。因为基督徒有很多的软弱，基督全然得胜。所以我们讲台要带领会众看见上帝的工作，让我们知道如何与主同工，我们就能得胜有余，我们就能够信心增长。那我们第二个祷告事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祷告之后我们要安然交托，我们不要在祷告之后死盯着自己想要的结果，反而祷告以后变得更软弱，而是我们相信我们交托给主，我们就必得胜。那么我们第三个祷告重点是什么呢？我们要为中国教会和全地教会的福音事工祷告。当我们在福音事工里面，我们会遇见最多的恶人恶事，但是当我们遇见恶人恶事的时候，不要灰心，反而要坚信恶人一切的作为只能成就主的美意，福音的工作 总是得胜有余。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到上帝面前。但是当我们有了你丰盛的恩典，有了你的救恩，有了你的福音，有了你的应许，有了你的赦罪之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到我们上帝面前，可以到施恩宝座前面，求上帝的安慰，求上帝的怜悯，求上帝赐给我们得胜有余。主，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你施恩祝福我们全地的教会，不单是中国的教会，是全世界的教会，让我们越来越多的讲台帮助弟兄姊妹聚焦在上帝的作为，聚焦在基督的作为。主啊，我们要承认我们很多时候太自义，我们太关注的是基督徒做了什么，而不是基督做了什么，这使我们成为很多软弱的一个源头。但是当我们聚焦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看见主基督你所做的工，看见你在这个时代在以往还有在将来要做的工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要得以坚固。主，求你施恩眷顾你的讲台，让你的讲台总是把主基督的名，把主基督的得胜，把主基督的恩慈，把主基督的能力，还有主基督的智慧高高的举起来。也特别的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祷告，不管是在联祷祭坛上面，还是在我们日常的祷告，我们教会的守望台上面。主啊，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祷告了以后我们就要交托，我们不要祷告了以后不交托，好像我们完全信不过我们这位大能的上帝。主啊，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你加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祈求的你都听见，而且你要成就的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我们越是交托，我们就越多的得胜。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真的是这个时代我们所做的福音事工。主啊，你让我们不要觉得我们的福音事工做的很多，我们要看见我们做的很不够，我们要多多的去传福音，要帮助更多的灵魂来归向基督。同时求主你引导我们，当我们在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若遇见了仇敌，我们遇见了恶人恶事的时候，你让我们不要惧怕，你让我们不要做十个探子，我们总要做那两个探子。我们要宣告耶和华的得胜，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真理，靠着主的智慧，我们要相信仇敌一切的作为都要成就的是主你的美意。愿主你使我们相信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勇敢的出去传福音，因为没有一个福音工人要失败而回，而是每一个福音工人都会得胜有余。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